心理工作是非常重要。现在看见一个弟兄，一个朋友绝世，我经常跟他们讲，我的频道一扫而空，在位就心里感觉一个人能够接受绝世，相信的说比我自己发表一篇三页纸的 paper 还要高兴，因为自己具有永恒的价值，这心理感动一直在我心中不能够去掉。同时我还追求很多属灵长者的意见，看看他们的看法。在开始我记得的 Kaylan 问过他们，他们说你不要急，耐心等待，神真传道人不是真志愿兵，而是抓壮丁。你想去吗？神没有招你，你去不了。你不想去吗？如果神抓住你，抓着你，你就跑不了，你就等待神。但是这一次我在问所有教会内外的这些属灵长者，都是一个，你早就该出来，该出来，时候到了。我跟牧师谈了很多次，他过去。那夫妻之间怎么样？我是常常好几次把我的负担给我太太讲，我太太听了以后也没有反对，但是从来没有表态支持过。我知道难处，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好，两个人有要一碗饭吃，有衣服穿，有个地方住，都很容易。可我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一下出来家里的经济怎么办？我知道他担心这个，谁不担心？我当时就跟我太太说，我说你不要担心，如果真是神呼召了我出来，神他要看过的。我说我现在绝不会不尽丈夫的责任，不尽儿子的责任，不尽父亲的责任，我抛开家庭，我出去找传道，神也是不会信任，等待神。夫妻如果不同心，你怎么去当传道？等待神。但是有一天我太太突然没头没脑跟我说一句话，他将来工作安定一点，去进修神学，准备全世界侍奉吧。我说什么？我根本没跟他说这事，他主动就跟我讲了。我知道神的时间到，但什么时候上哪儿去？什么时候出来？他定下来在寻求神。去年的5月10号，我从华人 DC 开完全美的小儿科年会回到家里，回到家里我女儿说她的爸爸李阿姨去世了，阿姨是就是为我扎针这个姊妹，才46岁，因为她后来宫颈癌，结果转移为骨癌。我临走的时候还打电话就问怎么样，说还比较稳定。结果呢，就是在我回到纽瓦克的头一天，5月10号下午5点多钟，在弟兄姊妹的祷告中她被救起。当时我正是在回家嘛，刚回家我就开始在洗脸间去洗一洗，心里也很悲伤啊。就刚才老牧师讲的，离别了这些自己的弟兄姊妹，心里还是很难过。同时他当初半年以前为我治病的这个情况还历历在目，现在我好了，他心里还是一种悲喜，虽然知道以后还要见。当时我正是在洗刷，突然一个声音，我不知道从哪出来的，使我耳朵听见的时候心里出来，我不清楚，但是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你不是说早就下决心要全世界服侍我了吗？你还等什么？你就要等到你走不动路的时候，已经推我一个时候才来服侍我吗？当时我一听见四处一看没有人，我知道是神对我说，所以我说神我不等了，那个出来就开始寻求去哪个地方，很多地方需要我去牧会，世界大事海外教会请我去做，看来我就觉得好像都不是我一样做的地方。那么这个中国作家基金会是2年前刚成立的，一个雷妈妈一个雷伯伯，就这两个人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到台湾去。但是我跟雷妈妈关系很好，我知道如果他要知道我全世界出来师傅，一定要让我上台湾去，所以我就没告诉他。因为别人要我的磁带了，因为别人单位要知道我的情况嘛，要我的录音带，我问他要，我当时这次不能瞒他了。我说雷妈妈，我现在正在想办法要全世界复试，人家要磁带，还是你上我这儿来吧。但是神就是那么奇妙，那几个大单位就让我去，我都没有去，就还一直到了一个单位，参加了中国基督作家基金会，作为他第一个全世界的同工，这件事情非常的奇妙。 用两个意象，神把这个意象摆在雷妈妈的心里，说要成立一个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，去扶持我们中国基督徒来写作，来做文字事工。当时的意象摆的就那么清楚，是雷妈妈吓一大跳，说怎么可能，我什么这样的经验都没有，怎么去办一个作家基金会。但是意象非常的清楚，是雷妈妈就跟神说，如果这是真是你的旨意，我要两个印证。第一个，你给我派一个全世界的同工能够胜任的。第二，这个机构的联系号码要批准一下，因为这个机构只有批准的联系号码，只有别人的奉献你才有权利给别人开联系单，他奉献的钱就可以免税，不批准下来人家奉献就不能够免税，那人家就可能把钱奉献到别的机构去。所以就这两个条件，最后他就开始找人，很奇怪，找了多少人都很合适，马上就要成了，不知道中间一个什么阻隔是来不了。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的，就去。说今年的2月6号，我就跟系主任谈，系主任说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就做到今年6月底，因为这个学校都是财政年度啊，从7月1号到下一个6月30号就是一年，他你就做到今年6月底好了。我说好。结果我上午就给林妈妈挂一个电话，我说我定了，从今年7月1号开始全时间施工。林妈妈非常高兴，总算有个日期了。可是高兴完马上就发愁了，现在都2月份了，7月份就要复试，钱在什么地方？冯明生生活费在哪儿？因为那时候免税号码还没批呢，没有批准下来，当时就发愁。就没想到，就是2月6号那天下午，邮递员送信，递给林妈妈一封信，打开一看，免税号码批准书。神在同一天把他要的两个意思就成就了，这是偶然的。当时林妈妈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，感谢。然后林妈就给我打电话，她说你赶紧写个见证，写一个得救蒙召的见证，让别的教会知道你是神呼召出来，这样他能够从各方面支持。我说好。可当时一想，我说不能够写见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来美国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没有办身份，64名卡我也没要。那最后大家说还是要吧，就开始办。那7年3月份，我的最后一步都已经交到 local 移民局了 ，Milwaukee， 就等 interview 一下，立卡就到。7年3月份就到了 local 移民局，原来说2-3个月就可以，最后一直拖了1年都没上。可是我一说现在到今年7月初就到期了。如果到那时候还批不下来，我就要离开美国，起码1年再回到美国。那我说连新产品的消息都没有，我信一写出去，别人的奉献全都到了，最后我就走了。你说这事怎么说？我说不行，还等一等吧，起码新产品通知到了以后，我知道一定有期限我再写。但是当时这话一出来，我就觉得不行，小心神是一清楚，但你知道一定要把你带到基金会，难道这个事情还要你带进去，非要看见才行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毛病，眼见为实，没有信心，我就知道自己小心。我说神，我不当，所以渐渐的我就开始写见证。我相信这一切神会看顾，所以我就开始写见证。但写见证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意念，我知道我见证写好以后，因他们的通知就会到。我就没跟任何人讲，不知道就有这个感动。大家看见我明天我有10份，我希望每一个查经班带一份，没有多的。是你们回去如果需要的话，你们自己去啊 copy 一下。我落款是3月14号，因为那天很有意义。那是3月14号，是礼拜五，我的见证第一稿写完，初稿写完，写完我马上就回家去检查我的信箱有没有这个新移民的通知。你看没有？没有，那就算也没办法了。是第二天礼拜六呢，我就到另一个城市去布道，回来很晚也没问。礼拜天下午我们从教会回到家里，我才问我太太，我说昨天看信了没有，说没看。我说我去看看，就打开信箱一看，移民局的通知3月15号到，3月16号。我礼拜五3月14号把见证写完，礼拜六3月16号移民局的通知 interview 就到。我是跪在地上放声大哭，羞愧，自己对神的小心很羞愧，求神能够原谅。当时就定在3月24号 interview， 他知道严立军的官员态度都很坏，很刁的。所以我的律师就说啊，你把所有能够想到的文件都带上，万一他要什么你就有，万一你说他要一个你没准备，那你就联系不到演到什么时候。是我带你一手一箱的文件去，平常英语的关系都很坏。那天真是奇怪了，这英语的关系态度是好好的，都出席了，不仅是满脸微笑，而且你他回答的问题都是 yes sir yes sir， 就这样。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今天你在美国你知道吗，上级说的话那个下级那个部队才会 yes sir 这样回答我的，他对我每一个问题回答都是 yes sir yes sir 都这样回答。哎，这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。最后他就问我大儿子，因为大儿子去年已经上大学，他说今天你来 interview 会不会耽误你的期末考试。我儿子说不会，今天是我们放春假的第一天。哎，我这不就想到他3月24号第一天放春假，3月23号就回来了。这个移民官一听说什么 perfect 的 timing， 我知道这是神不会无视的。结果什么文件都没有看，手机箱都没有开，签证，然后不到5分钟我才到车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那么当我决定顺服他的时候，我病好了以后，我照常去搞科研，全力以赴的8小时去把它做，然后剩下时间在这不再拼了。我知道靠自己力量不可，就是那么奇怪。等你顺服神以后，神就给你开路。所以我当顺服神真好，再去做实验，那做不出现一下就出来。从去年到我离开纽瓦，到离开我的办公室，我连续发表了6篇文章。想用他的手来为我的科研工作画一个句号。到最后2、3天都到什么程度了？一寄过去马上就来信 accept， 连修改都不要。我的英文美好的那个程度，我知道是神，他怜悯我。我要去荣耀神，神就会不会让我们羞辱他。最后，这个有名的杂志让我写一篇 review， 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已经超前了。而且说的非常有意思的，就从科研的角度，我是真是放不下的。就是要深入下去的时候，让我写一个对这个领域的前瞻，就来不及了。我也痛痛快快放下。到现在我已经离开半年了，各个国家还来信要我的配合，大概有几十个国家。我想这不是我的手，是谁？所以当你完全能够顺服神的时候，神不会亏待我。问题就是你不要向神要任何权利条件，完全的顺服，只要能听从神的意思。那么现在半年出来，体会很深。前些天侍奉，除了说在经济上考虑到经济来源的压力以外，还有一个地位的变化，这是很让人受不了。在过去我暂时侍奉，但我一边在职一边侍奉，在教会我奉献时间，奉献还要奉献金钱，他实施的完全是在付出。今天我全职侍奉没有钱了，这仰望弟兄姊妹的死就觉得地位一下就下来了，他心里不平衡。至少知识分子都很清高了，他不愿意让去得到别人的东西，是这个很棒的，这个是我这个心理上有很大的障碍。后来一个姊妹告诉我，她说冯弟兄，你这个心意我都能够理解，但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都没有脸皮的。我怎么讲？她说不是说我每天都要当做活祭献上吗？什么是活祭？献祭是什么？就是牲口都剥了皮剁成块献上去，都没有皮了，你不要再顾自己的脸皮。当时我想道理是这样，但是时间很难做到，但是我就想凭着神啊，凭着神走出去。现在出来半年了，神没有让我们家里任何缺乏。90%以上奉献的人我都不认识，要是有的就是10块、20块，给你写一封信，就感到的经常是流泪，看着弟兄姊妹这种爱， 有一次我在华人地区布完岛以后，有一对老夫妇来找我，那么他们是国立华西大学的原来的教师，他到了美国以后，这个弟兄呢已经就退休了，那么这个太太呢是牙医，可是到了美国没有执照，也不能够行医，就只能去帮工。所以他说，我们听了你的见证很感动，是我们一点小小的意思来奉献的支持，一个信封放一个支票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。他说很，这是我们想多奉献一点，但是都觉得没有这能力，很亏欠了，说的眼泪就要掉下来，那种难受。当时我说不要紧，我说你们心意到了，就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一块钱、两块钱、三块钱、五块钱，都是神的心，都是弟兄姊妹的爱。我这安慰他们半天，最后他就把信封递给我。那么我就回到住的地方，我打开一看，我都不相信我的眼睛。我想他这么说，十块、二十块、三十块、一百块，一看一千块钱。当时我的眼泪哗哗就往下走。说他这么奉献了，还觉得那么亏欠，这是我们族类的爱，是很难去体会的。我们过去说施有福了，施比受有福，所以我感觉到只要我们都为神做工，时候时候都是这样一种福气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所以通过这么多年，我就感觉到神就是在旁边。这主耶稣讲，信的人具有神迹奇事伴随他。你信什么？你坚定的去信靠他，就知道他就在那。他有时要管教你，因为他爱你；他有时他鼓励，他会帮你，但他永远不会抛弃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，因为今天时间不够，不能够。我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信了这位神，就一心一意的去靠他，去信他。因为离了他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；离了他，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。我们不要经常要向神求这个求那个，就求神自己。我们要神自己靠神得胜。你有了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你的人生将是一个崭新的、一个丰富的、一个多彩的人生。我也向我们的朋友们信这位神，这是信实的神，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。你不接受他，你信做了基督徒，你认罪悔改以后，你能丢掉什么？你丢掉的不是这是第一次发愿成功的东西，得到的是他永恒的最重要的。我们今天手里抓的东西太多了，神说你放下一点，我要把更好的东西给你，但是我两手都抓满了这些转眼要成功的东西，放不下。心里好像是你成为基督要失掉一点什么，但是那些都是没有价值的，转眼即逝东西。神要把最好的、上好的福分，把他的生命给我们。得基督的信，信基督得什么？得他的生命，把他生命赏赐给我。我们的生命就和神就连接在一起了，我们的永生就从现在开始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，巴不得你们今天就在这一次会有得到主耶稣的宝贵的礼物，得到他赐给我们的生命，得到他的生命。我不管今天你举手没举手，如果你现在没有举手，你现在还愿意接受，下来接着牧师谈，接我谈，接同工谈，只要你把心敞开，神都知道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好好的想一想这个事情，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，是我们最大的福分。我相信你接受主耶稣将会你是无悔的选择。正像老牧师讲的，他如果还有第二次选择，他还要当传道人。我今天也是这样，如果让我有第二次选择，我还会把科研放下，来为全世界为主做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